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专家呼吁惩治中共火灾器官；2021年2月24日，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合会举办中共火灾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的专家和议员等117人参加了会议。自2006年开始，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被首次曝光。十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大量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此次研讨会主讲人是英国皇家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由他担任主席的民间独立法庭，全名为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该法庭分别在2018年12月8日到10日和2019年4月6日到7日在伦敦举行了共计五天的公开听证会，对50多名事实证人、专家、调查员和分析员进行取证、询问、调查。法庭以多种形式审议了证据，得出一致的结论。2019年6月，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尼斯爵士在论坛发言中说，两年多来，这一判决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和挑战，因为这是公民集体达成的判决。在这次审判中，所有正常公民的理性都被展现出来，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公民发现活摘器官是二战后最恶劣的人权犯罪。他最后说，如果面对活摘器官袖手旁观，这种事终将降临在我们的身上。2021年2月11日，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林小旭博士在论坛中发言表示，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主要器官来源遭受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曾指数性增长。从最初的军队医院到全国范围的医院也参与到器官移植中。现在中共还在变本加厉的犯罪，源源不断地供应移植器官。电话调查人员致电中国医院时，发现器官移植只需很短的等待时间，这表明中国存在着器官库。他说，国际医疗社会要牢记人民法庭的判决，和中共打交道时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活摘器官。他强调，和中共打交道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首先不要信任他，然后去核实他，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现在中共还在利用世卫组织掩盖这一罪恶，参与移植的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世卫认可。中共威胁到全世界，而很多政府并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去应对。林小旭强调，活摘器官不仅仅是反人类罪，也是大规模的群体灭绝。加拿大国际律师大卫·麦塔斯强调，要在法律上制止活摘器官。他说，在中国，这种罪行不会被起诉。他建议所有其他国家对制裁活摘器官的法律要一致，例如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人权罪犯制裁。他建议把活摘器官加入这一法案中，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人都是同谋，不应允许他们在海外加入学会、参加会议等，以限制他们对良心犯摘取器官。澳大利亚医学博士温迪·罗杰斯发言中说，活摘器官罪大恶极，而中共是罪魁祸首，不但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还进行着工业化的器官贩卖。仅仅制止活摘器官是不够的，受害者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有责任和使命帮助和救助受害者。他表示，任何专业机构都应该负起责任。他建议专业机构联合施压于中共， 禁止来自中国参与活摘移植的医生参加国际会议和发表文章，禁止海外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等。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发表的判决结果已被多方引用。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6月发布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也引用了其判决结果。国务院的报告还记录了2019年9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加拿大国会议员萨默·祖贝里先生发言中称，加拿大是国际上第一个由议会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实施群体灭绝的国家。我们跟随美国政府认定了这一点，也希望其他国家能跟上来。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发言中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欧盟议会成员伊凡·维利伯尔·辛奇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身心比一般的人更健康。这一悲剧已持续10多年了，第一次听到时我非常愤怒和悲伤，因为当时知道的人太少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欧盟不敢批评中共的日子太久了，这应该结束了。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7万。本清明会王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